我们都需要与别人建立某一种的关系。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意识，啊，保有自我的一些自由权利，啊，是需要的。任何人，啊，或者嫉妒夺去了我们这个自由与权利，啊，就是干犯了人权。可是呢，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人权泛滥的北美的社会里面，人如果不自我约束，啊，生活呢，如果只是单顾自己，只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利益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自私，啊，非常的可怕。所以呢，在加拿大这个社会里面，你会看到老师们为了自己的权益，动不动就罢工，不理学生的损失；医生护士为了自己的权益也罢工，不理病人的死活；还有公车的司机，啊，公务员也常常罢工。啊，加拿大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我来了啊二十多年，经常听到罢工，很多罢工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已，啊，不理啊就是其他人的啊那个损失。为此呢，我们知道生活均衡和活得有意义，就必须要照顾到别人的啊权益，还有呢与别人有沟通有联系，这样的话人的生活才能够丰富，而且能够多姿多彩。啊，这是人类对生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因此呢，如何培养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来基书第二章第10-16这一段经文，就论到人要注意和维护两重的人际关系，就是社群中的人际关系和家庭中的夫妻的人际关系。那以色列人在这两方面呢，这个民族在这两方面呢都显得很失败，以致呢人际关系呢破裂，彼此互不尊重，造成了社会的纷争，还有家庭婚姻的啊这个纠纷。那这反映出以色列民当时呢他们的灵性跟他们的道德的啊这种生活的低落啊的情况，啊，他们不自重的光景。所以呢，神透过先知的话语来谴责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更新破损的人际关系，以致呢可以维护一个正常的生活，啊，再度与人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啊，先知马来基指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诚恳待人。啊，10-12我们来读一读好吗？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下。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因为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跪下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有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耶和华人接住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贡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
那从整体来说，先知在这一段经文中把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当成是一个家庭来啊讨论，啊，因为呢，我们看到呢，社会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庭，神的百姓不但亵渎了他们与耶和华与神之间啊所立的约，他们更扰乱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彼此间保持的这种啊关系。换句话说，整段的经文的主题在于如何忠于以神以人所立的这个盟约。那在社会上，人破坏友谊之约，就产生了诡诈啊欺骗的事情。在家庭中，结了婚的男女 如果不忠于这个婚姻的盟约，就产生离婚的这个事件，直到人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损害。如果只是分析这段经文第十节到十二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看如何忠诚的来待人。第一，在国家社会里面要忠诚相待，不可诡诈。第十节说，我们岂不是一位父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代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先知在这里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从整体来说，他们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源于一位父亲，这是谁？就是神就是他们的父，整个国家都以此来作为他们立宪的一个根基。父神不但是他们的创造主，更是他们的父亲。所以先知便说，我们岂不是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显然神既然是每一位以色列民的父亲，所以每一个人他们在地位上应该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平等的，是吗？都是平等的，都是天父的儿女，个人的生命都联系在一起。按常理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父亲，同时呢，彼此之间也应该怎么样？彼此之间也是兄弟姐妹，对不对？也彼此之间也互相以忠诚来相待，守这个信约。如果个人都守着这个重与恒的关系，大家都能够愉快的一起来生活，在灵性上蒙父神的继续的恩典，在生活上由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美好，人的精神生活是怎么样？如果你人际关系很好的话，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你会很喜乐，对不对？你会很高兴，很健康的身心灵都会很健康的发展。但是很可惜他们却不自重，以色列民他们不尊重神，于是呢，个人用诡诈的手段来对待生命本源的同源的相同的兄弟。有一句古语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们就彼此就是恶待，以诡诈来代替兄，无情无义。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冷酷的态度。这个诡诈的行为指到是指他们在商业上的买卖上不守信用不守信义他们在社会的一般的事物上也不忠也不实，更加他们在婚姻上也不忠实。先知指出这种的诡诈不忠的态度呢，抵足了一项最基本的律法，最基本的律例，就是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这个盟约。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违反并且破坏神与人所立的约，就导致他们在道德生活和行为上的不正直。换句话说，当以色列民在属灵关系上不忠于父神的时候他们犯罪，他们作恶，他们属灵的良知就显得非常的薄弱，这样的话就很自然就影响了他们待人的行为，还有他们的道德的生活都堕落，不正直，不公义。所以呢，这节经文给我们今天一个很明显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也自然影响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也相应的不好。当我们心中充满神的爱，我们自然也就向别人发出爱心的行为。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人际关系上有困难或者有冲突，先要好好的反省，我们是否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往往很容易，很容让自己太自由、太任性，我喜欢怎么样的生活。特别在加拿大，在北美这个地方 ，This is my right， 这是我的权利，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所谓人权，觉得很不尊重权利，不愿意受神的真理的约束。试想啊，这种的自我中心的生命的形态，怎能使我们有敏锐的关切别人的心灵呢？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许多的行为上有偏差，其实基本上就是反映出我们灵性上的这种的软弱的状态。有位弟兄分享说，当他的脾气特别不好的时候，当他容易暴躁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时候正是他灵性上远离神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也有这种体会，当我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特别容易动怒，脾气也特别不好，很容易呢就发火，容易得罪人。但是呢，相反，如果我灵性好的时候，与神的关系密切的时候，我感觉我跟别人的关系呢也特别亲，并且呢有一股爱心从里面涌出来。所以呢，总要记住，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紧密，这个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否能够和睦相处。当我们跟人不能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你说你爱神却恨弟兄，那你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你说你爱神，爱看不见的神却恨看得见的弟兄，那你爱神是真还是假？是真还是假？这是约翰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往往也影响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提醒我们，我们跟人相处要忠诚相待，不可用诡诈来这样的彼此对待。然后呢，还有呢，第二点，在属灵家庭中要忠诚相待。在这一段呢，就是可以参考尼希米记十三章25-27节，不过呢我没有打出来就是犹太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的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都就是献供物给万军耶和华，耶和华也会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这么恨恶犹太人他的子民跟那些外邦的女子来通婚呢？是不是神的眼光太狭窄了？神不开明，神不自由，是不是？不是的，主要的原因是神认为以外族人外族的女子通婚，乃是公然的亵渎了他的圣洁的本性。为什么呢？在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一读。出埃及记34章第13到11-13，我们再看一下到16。先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赶出
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死人、西面人、也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
然 后啊，十四到十六节，不可
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遵行他的神，就行使于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们的
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儿子也随他们的神行邪淫。
那这一段出埃及记啊，经文呢非常明显的记载着神禁止他的子民犹太人跟迦南的外族人交往。为什么？因为呢，当日这些民族啊，好像科人呐、亚摩利人呐、亚门人呐、亚玛利人啊、耶布斯人等等，他们都是什么呀？他们都不是敬畏真神的，他们不敬畏耶和华神的，他们敬拜的都是假神，他们拜的是什么神呢？都是亚谢拉、巴利、亚斯他路啊这些的所谓啊假神偶像。敬拜假神的时候呢，还包括了很多不道德的仪式，好像把他们的婴孩献上啊，金火献上，活活的他们的烧死在坛上，用人来献祭，还拜蛇啊，更有啊神庙里面的那些妓女啊，所谓庙妓啊，有一种的所谓啊，就是淫乱的行为。故此呢，这些迦南的宗教呢，在神的眼中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污秽啊，堕落的。神不想他的百姓啊，就是染上这些外族的败坏的风气。所以呢，在生命记第七章啊第三到第四节啊，当神跟他们立约之前，也讲明了禁止他们与这些外邦的女子来啊建立这个婚姻的盟约，以免他们在信仰上有所偏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可
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
啊，看到了哈，这里呢，我们看到神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守他的百姓，他的选民，他们的圣洁的地位，他们圣洁的身份。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些的以色列民，这位所谓神的百姓们，他们竟然破坏了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故意的弃掉自己的结发的妻子，然后呢去娶那些拜偶像的外邦的女子，而且呢还跟他们一起去拜这些的假神啊，犯罪作恶。那这样的做明明就是触犯了圣洁，触犯了属灵啊，可以说是犯了属灵的罪，就是向这些的啊外邦神来妥协。你要知道，当他们娶这些外邦女子为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对不起他们的啊结发的这个前妻，因为呢啊这个结发的前妻呢是他们圣约的子民啊，这样做呢是在属灵家庭上的不忠的一个行为，不忠诚的行为，所以呢他们遭遇到神的责备。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啊有两个不妥协的真理。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神不喜悦他的儿女在婚姻事上采取太宽松的态度，不考虑信仰的条件，而随从自己的喜好，我喜欢跟谁结婚都可以啊，跟那些不同信仰的人结婚。如果跟不同信仰的人结婚，告诉你，婚后如果有不协调，如果有冲突，如果带来了痛苦，你是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
我告诉你，神是不负责的。到时候你不要哭着神啊，怎么办？因为你不顺服。那为此呢？神要求 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要有信心，有力量，宁愿做一个积极的独身者，好过随便跟一个还没信主的人结婚，而导致结婚之后的这种不快乐。当然在这里呢，我也提啊，就是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配偶还不是还没信主的话，不是说你跟他离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你就要好好祷告了。祷告什么呢？啊，就是用忍耐，用爱心，用基督的爱心来感化你那个还没信主的配偶啊，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啊，然后啊，靠神给你的力量来活出美好的生活的见证，让这个见证能够感化你的另一半，让他能够啊有一天也能够信主，让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早早的临到你这个家庭。我讲的是已经结了婚的啊，就是说你跟不信的人结了婚的，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呢，当你要考虑结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小心，要谨慎。然后第二方面，第二个原则，不妥协的真理的原则，婚姻不啊只是个人的事，也不只是社会嫉妒，婚姻乃是神与人一向的盟约，为此呢，所有的婚姻都是在神面前所立的。既然立了这个婚约，无论两个人将来如何，都要用爱心的意志来守着这个婚约。在婚约上不忠，不但对不起你的配偶，更是对不起订立婚姻盟约的神。所以呢，破坏婚约也就是破坏神啊这个婚姻的圣约所定的旨意，是神所憎恶的、憎恨的。为此呢，基督徒特别还没结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在结婚之前就要搞清楚，要谨慎啊，对方是否是神为我配合，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合不合得来，我们两个的信仰，不要单单说只是信仰相同就可以，还要看看灵性的水平是否相近，否则的话呢，将来呢你垃圾拉啊，他不是把你，你不能够拉他上来，他反而把你拉下去。还有家庭的背景啊，价值观的取向是不是距离太大，这些都是要考虑之列。所以呢，当我们就是准备结婚之前，我们必须要考量很多，以致我们真的踏上这个婚姻的盟约的时候，我们是无怨无悔的啊来委身。告诉你，已经订立了婚姻的盟约，换句话说，一旦你说 I do 啊，结婚的时候不是那个订婚的人说你愿不愿意吗，是吧，你说我愿意，当你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回头路了，双方就要努力的去适应、接纳啊，接纳对方的强，也接纳对方的弱，包容对方的优啊，也多方包容对方的缺点啊，忍耐迁就对方，而且呢要时时的欣赏对方，培育啊这个感情。接着啊，彼此相爱，来落实这个婚姻的盟约，厮守终生。我常常跟一些准备结婚的人做婚前辅导，我都提醒，结婚就是起这个楼房，到底怎么起，起了将来的那个楼房是怎么样，都是两夫妻一起去做，不能单方面。所以呢，一起共同委身。大家能够就是用这个信约来彼此对方相待，相信对方，忠于对方，不能够再有疑心。 不能够再看啊，有一个斜斜的眼睛看着旁边那个。你必须要正视你自己的啊这个婚姻的关系，否则呢啊，如果你有这个还没搞清楚的话，最好暂时不要结婚啊，以免将来干犯了这个订立婚姻盟约的神。所以呢，基督徒的婚姻真的要慎重、慎重又慎重啊，不可随便啊，就是谈婚论嫁。当然，如果当你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呢，你来找我，我还会帮你的。啊，就是说你虽然跟一个不信的结婚，我还是会帮你，但是我劝你，啊，最好不要结婚。如果你跟那个不信的啊有谈恋爱的话，最好不要结婚，啊，一直等到那个信主之后，你才考虑。否则的话呢，哈，将来真的会。这个婚姻会落到一个很破碎的情况，神的名会受疏远，你也会陷在一个很极大的痛苦里面啊！各位，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人看婚姻是看得很随便的，合着来不合着去，还没结婚你就想到离婚了啊！结婚的时候呢，还要订合同的，不是盟约啊，订合同，什么合同啊？就是离婚的时候呢，怎么分身家？你不能够分我一半，或者分三分之一，啊，分多少？啊，就是还没结婚就已经有这种啊离婚的这种想法。基督徒的婚姻绝对不能结，绝对不能结。好，我们来看看建立正常婚姻的关系。我们来看13到16节，我们先读。到十四节，你们又行一件礼节，你们又行一件这样的事，
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坛，
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
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所起的区中间做见证，
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
能造
多
人，
他
不是单
造
一人吗？
为何只造一人呢？乃
是他
愿
人得
全
城
的
后
裔。
所以当谨守你的
心，
谁也不可以诡诈待
用
人所娶
的
妻。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以色列的男子，他们既娶外邦女子为妻，因此呢，他们呢，这个记载呢，他们就以他们结发的钱的啊，这个妻子呢离婚。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他们这样做呢，可以说是完全把先前所建立的这个正常的婚姻关系呢。啊，弃掉了，毁灭掉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这段记载？为什么啊，马来西书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要知道这个背景，因为这帮男子呢，在归为之前，他们的年龄啊，已到了中年了。幼年所娶那个妻子呢，现在呢，也中年了。男的跟女的有不一样的哦，很奇怪啊、哦。女的到中年呢，就不再漂亮了，有时候啊，而且身材也不再苗条了啊。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当年青春少女的那种的时期的吸引力了。但是男的这段时间可能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哦，成熟的吸引力。当然，这时候呢，这些中年男人呢，啊、男子们呢，啊，丈夫呢就变心了，啊，他们就离弃了他们的结发的妻子，啊，就娶那些年轻貌美的外邦的少女，啊，其实这完全是什么一回事？完全就是一种情欲的因素。啊、为此呢，我们可以称这帮啊以色列的男子呢。 他们是面临一个或者呢正陷在一个中年危机，所以我们啊男士们啊中年危机要小心哦。他们发展了这个所谓分外情，满足一己的情欲，可是他们被遗弃的那些前妻怎么样，他们揭发的妻子怎么样呢？这里形容他们呢很伤心很痛苦啊。第十三节说他们哭泣直达到神的坛前，眼泪揭盖了神的坛。那这是一个隐喻的说法啊，表示神也感受到这些被遗弃的妻子他们的痛苦。不过呢，留意圣经啊，留意圣经，这个前妻这个词，这两个字啊，旁边画下面有点点点的，有没有留意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看看，点点点的啊，当圣经有点点点的时候呢，啊，代表什么？我就小点点点点，代表呢是原文没有这两个字，明白吗？啊，代表呢原文是没有的，是翻译的人啊加上去。所以呢，有不少的解经家认为呢，这个眼泪其实呢，不是指那个，啊，就被遗弃的这个揭发妻子的眼泪，是指谁的眼泪啊？是指到呢，哈、啊，那些负心汉的，他们的眼泪。那、啊、为什么这些负心汉会有眼泪呢？他们不是很高兴吗？其实这里所形容是什么呢？他们因为呢，他们的祭献的祭啊。啊，不蒙神的悦纳，神没有收纳他们，神啊对他们憎恨他们，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呢啊在坛前下泪悲痛。那为什么神不收纳他们的供物？为什么神要拒绝他们？为什么？因为神认为离婚是一项的罪，婚姻是神性的。也是一种永远的承诺的关系，神视婚姻为一种盟约，是神所定立的，是神所见证的。因此呢，人如果随便的离婚，见异思迁，就是破坏了这个婚姻的盟约。要知道啊，婚姻的盟约包含了五方面的含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婚姻的盟约包含了五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啊，互相承诺。审视一下你的婚姻，你有没有这样哈？如果没有的话呢，啊，你要记住，回去好好的去做。互相承诺，真诚相爱，一生守住，才有幸福。第二，建立一个同甘共苦的家庭，二人应该努力维护婚姻美满的家庭生活。三，在性生活方面彼此忠诚，互相信赖。千万不要发展所谓分外情，啊，有困难要共同面对，彼此协调，尽量互相满足，而不能在分外情找满足。第四，夫妻彼此照顾，互相关怀支持。第五，同心养育所生下的儿女，培育他们的成长。婚姻的盟约包含了这五份五方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所订立婚姻的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一旦离婚，前面那五点还有没有，还存不存在？一旦离婚，这五个五方面的盟约的原则就破坏了。所以呢，神在第十六节就明说他憎恶，他憎恶什么？他憎恶离婚的事。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呢，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其实呢，神这样的态度乃是反映出他要极力的保护和保障和维护人在婚姻上所取得的美满的幸福的生活。但很可惜，今天人却与神的心意呢背道而驰。今天人越来越不看重婚姻的盟约。我 我们看到很多人宁愿不结婚，同居，婚前同居这个事情多的。在加拿大啊，有个调查，现在同居的人比结婚的还多。还有呢，啊，现在婚外情、出轨的事已经很普遍，而且呢，还被美化成 romantic。离婚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以前我们中国人看离婚是大逆不道的，但现在已经觉得是没什么 ，no big deal， 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严重的，包二奶，所谓小三。中国有些地方整个村子都是小三村。台湾的啊，做生意的，在中国做生意的，是都好多小三。香港做生意的啊，在东莞那个地方啊，有好几个村子，他们都叫啊，我们广东话叫二奶村，啊，国语叫做小三是吧？二奶，包二奶的事啊，小三的事，可以说很普遍。人一旦离婚，就好像一颗原子弹一样，使人的感情、心理的健康和所有的关系都完全的毁灭。不但夫妻双方陷入痛苦里面，彼此伤害，子女其实受的伤害也是很大。许多的青少年啊，他们为什么有青少年问题？其实呢，青少年问题往往都是来自它的来源都是来自破碎的家庭。今天在北美呢，单亲的孩子比有父母的孩子更加普遍，所以呢，在北美你看到教育很普遍，但是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暴力的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少年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面成长。为此呢，基督徒夫妻就算在婚姻上出了问题，绝对吵架的时候离婚吧，好容易讲哦，是不是啊？离了吧，反正啊，我们都待不下去了。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在吵架的时候，谁先讲？丈夫先讲还是太太先讲？尤其有小心在里提一提哈，千万不用用啊离婚来要挟。特别有一些啊，我听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啊，另一方面呢，就常常用离婚来要挟。你说你爱主啊，我一离婚你就啊猛想爱主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产生婚姻里面产生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寻求这个疏解的良方，或者呢寻求辅导啊，经分析后双方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找这个改善的方案。我们必须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婚姻的失败固然歇到许多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要重视婚姻。婚姻不纯粹是爱情那么简单，婚姻乃是一种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就是这个长久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坚强的意志来坚守在神面前的这个婚姻的盟约啊，这样的承诺，不要受现在啊这个社会的歪风。这种的随便的婚姻观所动摇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有办法来对付失败的婚姻的。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就算两夫妻有时候走上一个很不愉快的这种纷争里面，只是如果我们能够敬畏神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 就是阻止或者不会走到离婚这个步这一步。啊，下面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呢，特别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相信每个家庭每对夫妻都曾经吵过架的，对不对？吵不吵过？我告诉你，我跟师母吵了10年，到现在还在吵。但是我们约法三章，绝对不能讲离婚这个字，谁都不能讲。还有呢，更加不能动手，只能动口。而且呢，之后呢，一定要跪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认罪。我相信呢，夫妻有困难、有吵架、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呢，必须要就是有一些原则。第一点呢，必须要认清楚，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厮守，互相委身的一个行动。换句话说，你不要老是要求对方，你要常常要求自己，我做好了我的分内。真的，两个人都有时候呢性格不一样的，跟一个完全跟你性格不一样的人相处很难的。师母跟我就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呢，他跟我40年真的不容易的，够他受的，他真的很大的人因为呢，我这个人是粗心大意，他呢是很自信的。他父亲呢，他有他父亲的遗传，你知道呢，他父亲呢。接衣服啊，就是能把这衣服收回来，然后呢，或者把它接起来嘛，接得非常的整齐的，就像在那个店里面卖那个那些衣服那么整齐的，非常的一点皱纹都没有的。所以师母就是这种，我呢随随便便的，衣服收回来挂起来就算了，不要接了，接了还浪费时间，把它挂起来就算了，他的弟弟更厉害啊，连内衣服都要烫过的，就用那个烫斗啊，是不是叫烫斗啊？
运动，烫斗也
行。总而言之的连内衣服都要他们在香港用请工人嘛，费用嘛，他们就是不是单单外面的衣服要用这个，叫什么？
运动。
烫斗，我们找个话叫烫斗。所以呢，他们这个家庭呢有点洁癖的。我这个人很随便的，所以呢，他跟着我40年，真的，我常常说你真的受苦了。我感谢神，他包容我，40年包容我。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不能够就被破坏的。我们必须要走上去，后悔也没用了，因为已经抓了来都了，所以呢就不能再后悔了，所以呢，它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浪漫的经验，它乃是一种相互承诺、守信的神圣的责任。结婚后，双方都要努力的贡献自己，营造维系感情的气氛。不断的改进，来强化这段互相曾经承诺的婚姻，时常更新。所以呢，婚姻是增进个人成熟的一个过程。其实呢，两个人一起生活，其实很多的地方呢都是在磨练的，知道吗？你磨练他，他也磨练你，这样的磨呢，大家都成熟了。为此，在婚姻中如果遭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分手，或者呢互相在那里指责对方，而是勇敢的面对困难，坦诚的去解决问题，也不要害怕说我错了，请你原谅，肯付出代价来建立创新这个新的关系。换句话说，勇敢的反省不和的原因，共同决心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对方的缺点无论怎么样也要互相讨论，以积极的态度去挽回就是这个濒临破裂的关系。 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挽回他，因为这是一生一世的厮守的关系。所以呢，大家都要摆上你的尽心尽力的摆上，不是单单要求对方。我常常说，婚姻有问题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其实往往都是双方面的责任，只是我们常常把那个错都是指在对方，都是你错，都是你错，我们不是反省自己。如果你愿意反省自己的话，往往其实很多事情都不会落到那种最后离婚的地步。然后第二啊 ，B 就是和好饶恕的实践啊，这可算是我们整个啊基督教信仰的精髓。神怎样以基督的牺牲来宽恕我们一切的罪恶和不是，给我们重新做人的啊一个机会。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岂不也应该反映啊神这种饶恕宽宥的精神吗？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夫妻双方抱着基督之爱的精神，啊，忏悔以往损害配偶的不是，啊，受害的一方要歇罚，啊，表示乐意饶恕接纳对方，啊，接纳对方的过失。人谁无过，对不对？圣人都有过，做错事情总会有。但是呢，如果能够啊饶恕，啊，这个是很好的，也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神仙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也常常要实践这个饶恕之道。我一再强调，在夫妻关系里面有争吵，其实很难说谁对谁错的，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观点角度的问题。所以呢，既然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更加需要彼此宽恕饶恕。一个例子讲到呢，有一位妇人来到牧师的面前投诉她的丈夫呢，哎呀怎么怎么怎么不好，哎呀你这样的人我很憎恨他，我不知道啊倒了多少杯子的霉，嫁给这样一个人啊，很愤怒。我又对牧师说啊，我不单只呢想尽快的离开他，我更想呢在离婚之前大大的伤害他。说好像他对待我一样，牧师就向他建立了一个很灵巧的计划。这个计划怎么样呢？你围他去，尽量在行动上显出啊，你好像很爱他，称赞他一切的表现，告诉他他对你呢是多么的重要啊！你在生活上呢尽量的表现啊仁慈、慷慨、大方，总之啊，尽量做出。你是非常的深爱着他，直到呢你相信他实在他也很爱你啊。然后呢他就是没有他没有你啊，他就不能活了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就投下一个原子弹啊，告诉他我要离婚。那时候呢你真的是大大的伤害他啊。那在充满报复的啊眼神里面，这个妇人呢很欣赏牧师这个建议啊，因此呢他回家，他真的很听话，他就叫牧师的话呢啊提议去做，尽量的扮演了好像很爱他的丈夫啊，很尊敬他的丈夫啊，很顺服她的丈夫啊，一直到两个月啊，啊三个月都是这样做。但是过了大概三个月之后，这个妇人没有再回来找牧师了。啊，牧师的忍不住了，就打电话问他：“哎，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他在办理离婚手续了？”那个妇人怎么回答呢？他说：“绝对不会离婚了。”啊，我发现我真的爱上他。原来我以前忽略他，真的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多的优点啊！当我对他好啊，也改善了他对我的脾气啊，他对我的态度啊， 他真的对我很好啊，现在啊，我也对他们，我真的爱上他了，我真的不恨他了。我们如今已经重修旧好了啊，我好如初了。牧师，真谢谢你，你给我的建议真棒啊。啊，弟兄姐妹，我也给你建议哦，如果你的婚姻啊面临这个情况，你就好好啊，就是做好你自己，爱他爱他啊，让神在他另外一半的工作做你自己应该做的。往往很多时候的婚姻走到离婚，都是因为啊两个人各有自己的观点啊，不能够妥协。最后啊，离婚无疑就是啊破坏双方的关系，带来腐毒，影响了夫妻双方的身心灵，也违背了神对人啊坚守盟约的旨意。但是呢，作为教会的群体，我在这里呢也要补充一句，就是要谨记，神并不啊憎恨离了婚心灵破碎的人。所以今天在这里，我知道有不少弟兄姐妹可能你是离婚的，你不要以为牧师在骂你，没有啊，神也饶恕人在这方面所犯的错。为此呢，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要以歧视的眼光来看待和拒绝离了婚的弟兄姐妹。神会接纳真正悔改的人，教会也接纳他们，关怀他们，支持他们，协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来重建这个生活的秩序，也使他们的子女能够获得身心的安顿。所以呢啊，我也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婚姻上正遭遇之困难，或者呢你现在面临的一个婚姻上的一个啊问题，你不要害怕来找牧师。其实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已经有好多人找过我啊，我告诉你的效果都相当好的啊，肯定一个好效果啊。你不找我呢可能效果不好，你找我呢效果会好，所以不要害怕找我啊，我会尽我的力量。当然我不一定能够帮100%帮，这是不是我是神，记得是神，神在工作。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两个人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能够解决。当然如果单方面另一方面不愿意，那就很难搞。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如果呢有这个婚姻问题的人来找我，我一定问他啊，你们两个人都要来找，来跟我谈，不能够一个啊，一个谈我可以跟你谈，但是呢我只是了解一面而已，明白吗？我必须要两面都知道。因为呢，你在那个辅导过程里面，如果你单听一面，那一面肯定说是自己对的，肯定一切的错100%都是对方，对不对啊？你看往往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不会单听单面的，如果要做分析这个辅导，一定要双方面，我必须要了解两方面到底两个情况怎么样，是谁的问题。其实往往呢，我了解到我辅导了那么多的问题，其实呢两个都有问题。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是绝对的无辜者，而另外一个是绝对的是那个因此问题的人，没有。在婚姻的那个关系上，两个都有问题，只是呢谁的占的比例高而已。特别有一些的男的抱小三，那个就问题就更严重啊。那个是往往呢是那个男的问题更严重，但女士都有占责任呢，可能没有。为什么你允许他分开？所以我反对分开的，特别回到中国去，千万不要让你的丈夫一个人回去。将来有了问题，你别找我，我真的很头痛的。弟兄姐妹，我不是不警告哈，在这里我真的要提醒，如果你的丈夫没有问题，我感谢神，我真的为你感谢神。但是我看到呢，十个里面起码有几个有。可能你的丈夫是第十个，我为你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要小心。好，我们来啊思想一切问题，反省一下啊。 与人际关系如何和谐，还是蛮有冲突。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好吗？那就是我不要你回答，你自己问问自己啊。啊，你同意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也相应影响了他与人际关系容易出问题，同不同意这个观点？真的，如果你说你爱神，但是你跟人的关系不好，你的爱神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空话、假话，不是真话。第三，你的婚姻生活是幸福还是面临破裂？我希望你都幸福，好不好？啊，我为你的啊幸福和恩感恩。但是呢，如果你家庭面临破裂，我鼓励你来找我。啊，你不要随便找人哦，一定要找牧师，因为不是每个人啊都能够带你回到神的面前。基督徒的婚姻如果面临破裂，还能挽救吗？能不能？关键就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愿意不愿意尊神为大？他们愿不愿意啊？就是让神在这个家庭里面来作为第三者啊！唯有神可以做第三者，别的人不行啊！神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常常说，三股合成的橙子就不能扭断。这个三股是什么？丈夫、妻子加上神。你的婚姻就好，两个人都尊神为大。我相信第四点这个问题，基督徒婚姻面临破裂一定能够挽救，但是前提就是要尊神为大。阿门，
阿门。
好，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提醒我们，在现在这个道德堕落、家庭破裂的社会里面，你让我们基督徒重新看到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是在你面前的一个盟约。也许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过去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并没有在教堂在你的面前来举行婚礼，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婚姻的盟约是由你来设定的。主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婚姻上我们做得不好，甚至离婚，我们不是单单得罪人，我们也得罪了神。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坚定地来信靠你。主啊，特别保守我们当中已经离婚的一些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能够啊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他们在你的面前啊能够按你的心意来重建他们以后的生活。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在人生的路上有神的祝福，有神的看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